助理秘书长做开幕致辞。谢谢副主席、女士、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们、尊敬的专家们、阁下们、同事们、朋友们，我要热烈欢迎各位参加人权理事会关于土著人民权利的年度小组讨论会。我很高兴能够主持本次小组讨论，重点本次会的中的题目是根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32条，为实现宣言目标而采取的法律政策、司法判决和其他的措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是关于土著人民权利最全面的国际文书，它是联大20年前，经过20年前通过了，它确认了土著人民范围广泛的基本权利，明确地表明了联合国成员国对这些权利的承诺。这个宣言它首先考虑到了土著人民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不公，包括殖民化和其土地资源领地的剥夺，它为各国提供了关键的指导，以纠正这种做法，恢复民主、尊重人权、不歧视和善意，以这个原则来纠正这些不公，并促进与土著人民的和谐合作关系。宣言呢，阐述了国家与土著人民的关系，它阐述了针对土著人民人民情况的具体的国家的义务，它确定了最起码的标准用于土著人民的生存尊严和福利。但是宣言通过已经有17年了，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促进其全面的实现。正如人权高专在最近一份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土著人民在充分享有宣言所宣布的权利方面依然面临严峻障碍。一个关键挑战是他们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经常遭到侵犯，特别是在发展投资项目中，这常常负面地影响到他们清洁、健康、可持续环境权以及经社文权利。土著妇女和青年尤其受到重大影响，这些侵权常常发生在一种这样的背景，那就是对土著人民，也就是土著人民对其土地领地资源的权利，以及宣言所载的自主权、自治权和参与权等许多其他权利等等，这种权利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因此在这背景下发生了很多侵权。主席，今天小组讨论的主题也特别重要，因为它分析了各国为实现宣言目的而采取的法律政策、司法判决和其他措施，评估这些对土著人民享有权利的影响，并评估在实施制定这些法律政策时与土著人民的合作情况。讨论呢还另外目的就是确定应采取哪些额外的措施，以便落实宣言，从形式上和精神上落实宣言。实现宣言的目的意味着将宣言所包含的大量不同权利和原则转化为土著人民日常生活的切实改善，这就要求各国部门、各级部门参与一项全面的法律政策体制改革计划，从而对土著人民做出新的承诺。通过新的法律或者修改现有的立法，这将是重要的第一步。有的国家依然不承认其领土上依然存在着土著人民，并剥夺了他们所有的集体权利，而在有的情况下，宣言激发了宪法的规范，起草了这种规范，并为土著民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这些宪法中的标准规范常常没有尊重，也从来没有在立法和公共政策中得到落实。此外，正如不同的国际人权机制所强调的那样，仅靠法律改革不足以实现宣言所要求的变革。有许多例子表明，为保护土著人民权利而通过的具体法律没有在实践中落实，没有为他们的日常带来重大变化。 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和制度调整要有效的话，它必须是进一步落实宣言更广战略的一部分，不要零敲碎打或者是临时性的。政策改革应成为实现宣言目标的综合计划的一部分，并要确定明确的指标和预期的成果，定期公布进展情况。此外，这些努力应与土著人民合作进行概念化，并制定和监测，与土著人民持续对话，并让土著人民参与决策，包括要参与措施的实施、设计、监测、评估阶段等，让他们参与，这将确保这些措施的效果。任何法律政策和其他的决定，如果未与土著人民有意义的交流磋商，就无法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不符合宣言中所规定的标准，最终可能会构成对他们的权利的侵犯。副主席女士，有时候国家与土著人民在承认其自觉自治参与权方面开展合作，在国家或地方层面促成了一些条约、建设性的安排或者其他的协议，这些协议啊，一旦得到执行和尊重，就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基础，有助于加强国家与土著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各国为实施宣言而采取的大多数的措施啊，都是土著人民多年来不懈努力的成果啊。他们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导致区域和国家法院适用的宣言的司法判决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判决可以为国内立法提供参考，并影响国家层面对土著人民权利的裁决。同样，联合国条约机构也常常援引宣言来解读人权条约中涉及土著人民的相关条款。然而，相关机构在执行司法判决时仍然面临严重挑战。官方为促进土著人民权利而制定的措施，以及以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是实现宣言的核心问题。副主席女士，最后我要强调，各国需要重新做出承诺，以确保土著人民的权利能够优先的转换为具体和协调的行动。为了实现宣言的目标，各国应采取整体的方法来实现其目标。这意味着避免零敲碎打的举措，并与土著人民合作制定广泛和精心策划的战略。这些战略应该包括适当的宪法、法律、政策和体制改革，充分执行那些恢复土著人民权利的司法裁决计划，并与他们建立建设性的协议，以及要有适当的机制来监测所取得的成果和仍然需要调整的方面。谢谢，祝各位讨论。